姨奶奶说呀，她去过东北一个叫千山的地方，这座山的山峰一共是999座，所以叫千山。等长大了呀，我找机会去了一次，这才知道千山又叫鸡翠山、千华山、千顶山、千朵莲花山。这千山呐，无峰不起，无石不峭，无庙不古，无处不幽啊。我还记得千山正门写着两行大字，南海八仙路，辽东第一山。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，识得关东千山秀，不看五岳也无悔。这座山上不平凡的人太多了，有好多能人异士。姨奶奶给我讲过，有一位风水先生就是打这出来的。这个人呢，住在千山的脚下，给人看了一辈子的风水了。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是云游四方，名气相当的响亮。最厉害的就是给人看阴宅。到他七旬的时候啊，还是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找他看阴宅，可是呢，他说啥也不给人看了，不管对方花多少钱也不行。据他说呀，这算卦呀、看事儿啊、看阴宅呀，都是跟鬼神打交道，很容易招惹到东西。他年纪已经大了，大限将近，也想有个善终。话说这一年呐，正好是龙年，他把自个儿的四个儿子就叫到身前了，嘱咐他们说自己死后啊，要用没有落地的雨水淋身，然后啊，分别照射七天的太阳和月亮，最后再用四根纯铁的链子拴住棺材，由四个儿子抬着往山上走，等着链子断了的时候，就地掩埋，一分一毫都不能差。四个儿子听老头交代完后事啊，纷纷的露出了伤心的表情，但是啊，也点头答应。风水先生交代完儿子之后，就开始给自己准备棺材。这棺材呀，从开春一直折腾到夏天。四个儿子看见自己这爹这大张旗鼓的准备，都很奇怪呀，但是也不敢问。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啊，这棺材可算是做好了。就当棺材做好的第二天，风水先生就去世了。他这四个儿子伤心欲绝呀，开始按照风水先生生前的遗愿给他料理后事。说巧不巧，这风水先生死的时候啊，正好是东北的雨季。他死的那天呢，足足下了一天的雨。四个儿子也没有怎么处理风水先生的尸体，是纷纷都出去接雨水呀。等他们把雨水接得够用了，突然间天就晴了。要不是看着自己收集到这雨水啊，还以为没下过雨呢。四个儿子一看天晴了，就把风水先生的尸体呀、放到阳光底下晒，足足晒了七天之后，才把这老头的尸体给放到棺材里。旧时候那棺材是非常重的，四个儿子怕铁链太细了马上会断掉，所以啊，特意找了粗大的铁链子，然后啊，四个人抬起棺材就往山上走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，这么粗大的铁链子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咔嘣一下子全断了，棺材就滑落在地上，顺着惯性沿着山坡一直往下滑。更巧的是，这棺材稳稳当当的停在他们爷爷的坟上。没办法，兄弟四个人只好在爷爷原来的坟上把风水先生也给埋下去了。按理说这个事儿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，可是过了不到半个月，突然间天降大雨，更是雷鸣电闪响个不停，震得整个山呢好像都在摇晃。雨过天晴之后，有人发现风水先生的坟让雷给劈开了。四个儿子一听，这还了得，赶紧就跑到山上了。等他们看到被雷劈开的棺材的时候，个个吓得脸色惨白。因为啥呢？他们看见棺材里的风水先生已经变了模样了。只见尸体的头部长出一对犄角，屁股后边还长了一头尾巴。四个儿子顿时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了。没办法啊， 只好找一位高人给他看看这是咋回事啊。等高人听了几个儿子把事情的原委给描述了一遍，又去山上转了好几圈，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几个儿子赶紧问这怎么办呢，这高人就叹了口气说，哎呀，这乃是一块风水宝地啊，而且你们父亲下葬的位置啊，更是聚集了整座山的龙气啊，要是不被雷劈开呀，恐怕此时他已经化龙了。哦，原来这风水先生之所以费这么大劲做了那么久棺材，就是为了能够造福子孙后代。可为什么他的棺材下葬没多久就被雷电给劈开了呢？这成了四个儿子心中最大的疑问了。高人也很疑惑，就问四个儿子，
你们家中是否有一条黑狗啊？
四个儿子就说，对呀，我爹生前养了一只黑狗啊，可自打我爹死后每天都跑到房子顶上去。在东北有个话不是说吗，黑狗上房，当家的上床啊，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儿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哥几个索性就把黑狗给杀了。高人听到这儿啊，无奈地叹息了一声，哎嘿，尸体化龙啊，本身就是逆天而为的事儿，上天不会任由人逾越六道，安排一颗星专门折煞养龙穴的风水啊，黑狗是用来挡星的，可惜呀，你们家错杀了这条黑狗了，让正在化龙的尸体被天星发现了，所以降下天雷，把这个养龙的风水局给破了。否则呀，等9981天之后，等全身化龙，子孙便有帝王之命了。哎嘿嘿，几个儿子听了高人的话呀，那个后悔呀。其实啊，他们之所以把风水先生养的黑狗给杀了，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乱叫。风水先生给人看了一辈子的风水，也攒了不少钱，可是四个儿子生活条件都一般，经他看过的人很多人都做了大官，家财万贯，这儿子们难免对这老头有意见。可是这儿子们还特别孝顺，心里有对父亲不满的也不敢表达出来。赶上风水先生一死啊，他养的黑狗又上房乱叫，几个儿子才把这黑狗杀的。谁知道啊，风水先生生前养的这只黑狗用处这么大呀。嘿嘿嘿，正所谓啊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看来啊，风水先生这四个儿子啊，根本就没有富贵命啊。虽然风水先生生前是精心策划，想让自己死后化龙造福子孙，可遗憾的是，这几个儿子没这个命啊，又没有运，活活的把自己将来的好事给破坏掉喽。